因为是母亲节，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题目，今天的题目是在马太，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5章1到9节，所以我们如果有圣经，请翻到马太福音的15章1到9节。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是孝敬父母，马太福音的15章1到9节。翻到了之后，我请大家还是用起印的方式和我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大家一起来读双数节。马太福音的15章1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在这个母亲的时候，我们特别思考，我们特别来在思想这一段经文。主啊，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真的是被你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在看这段经文当中啊，我知道这是法利赛人文士和耶稣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在这件经文当中，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圣经和传统。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的对话的一个焦点是一个犹太人的传统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点会来思考神的话语和传统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第二个第二点我们会来思考孝敬父母，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他们这个对话的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就是如何是一个心灵上的敬拜，因为耶稣指出法利赛人，指出他们对神的敬拜，他们是嘴巴上的敬拜，而不是心灵上的敬拜。所以我们来看如何从心理上来敬拜神。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首先在第一节说，那时，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服侍的时候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是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他们专门从耶路撒冷下来。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可能听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也可能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也听到有很多人都跟随耶稣。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专门从耶稣下从耶路撒冷下来来见耶稣。那么在这里，法利赛人和文士，这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我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在圣经里面经常会提到法利赛人也经常会提到撒都该人。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有点区别的。撒都该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属于那个上层社会，是属于那个精英。所以撒都该人大多数都是祭司。然后在犹太的最高的议会里面，就Sanhedrin里面，撒都该人是占多数的。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一样，法利赛人他们是属于就像我们在现在社会里面处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大多数是由文士组成的。法利赛人最古老可以追溯到，就是说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我们知道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因为他们圣殿被拆毁，所以当时在民间有很多的这样的文士起来，所以他们来教导以色列百姓，来教导他们神的律法，他教导他们如何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是法利赛人最早的起源。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在圣经里面有文士以斯拉，对不对？以斯拉就是一个文士。那么到公元前大概200多年的时候， 在公元前300多年，我们知道有亚历山大，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分裂成4个国家，然后在巴勒斯坦北边有一个国家叫做叙利古。那么叙利古的一个皇帝，他们当时的时候，在大概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叙利古的一个皇帝，他们逼迫以色列人，然后迫害以色列人，就是让以色列人不准信犹太教，不准信他们的上帝。他们甚至在圣殿里面建了一个偶像，在圣殿建了一个偶像。所以当时的时候，在公元前大概200多年的时候，犹太人的祭司马加比就率领犹太人来起义反抗，反抗叙利古，所以建立了马加比王朝。但是建立马加比王朝之后，因为这一批当时在社会当中的维士，他们觉得这样的王朝，马加比王朝是不符合圣经的正统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认为马加比王朝是不符合圣经的正统的？不对，不是大卫的后裔，因为马加比是个祭司，他不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神对大卫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永永远远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所以马加比王朝不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批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很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是很敬畏神的，所以他们就不接受马加比王朝的正统性，所以他们就被称为一个就是说非列主义者，所以他们就分离出来。所以法利赛人这个名词的意思原来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就被称为非离出来。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起源。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一样，法利赛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们也相信复活，这个肉体的复活，他们也相信天使，他们也相信有魔鬼，有这个灵界。这些撒都该人都不相信的。撒都该人虽然是大祭司，但是他们不相信有身体的复活，他们不相信有天使、有魔鬼，他们也不相信这个灵界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撒都该人比法利赛人唯一好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是很看重这个圣经，就是手写的旧约的圣经。他们对那个口头的上的这个传统，就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人古人的遗传，他们认为这个和旧约的圣经是没有同等的重要性的。那法利赛人刚刚好，恰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就是古人的遗传，他们认为古人的遗传是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时代，他们认为是摩西当时是口传下来的，所以他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古人的遗传和圣经和写下来的圣经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他们去见耶稣，他们见耶稣说什么呢？所以他们就责备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呢？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你看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不洗手。因为在法利赛人的遗传当中，他们说吃饭的时候要洗手，所以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对神的一个不敬畏，他们不敬虔，所以他就责备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你既然是这个教师，你既然是要讲神的话语，为什么你不教导你的门徒来吃饭的时候洗手呢？为什么不教导你的门徒来遵守这个古人的遗传呢？所以在这里提到法利赛人，提到以色列人的一个传统。那耶稣基督也同样用他们的传统来回应他们。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就提到他们的传统当中有关于孝敬父母的这一个传统。在法利赛人的传统当中说，无论何人，无论你是任何人，你只要对你的父母说，你只要把该奉献供养给你父母的钱，然后奉献给神，那么你就可以不可以你这笔钱你就可以不给你的父母了。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传统。所以耶稣就用他们这个传统来反驳他们，说你们当中为什么你们这个传统为什么说你们无论何人，只要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奉献给神了，他们就可以不再孝敬父母。那么这个传统，耶稣说这个传统明显是违背神的话语的， 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第四节里面说当孝敬父母，耶稣在这里就引用了两处旧约的圣经，一处是当孝敬父母，另外一处说凡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所以耶稣基督就用他们这样的传统来反驳法利赛人，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个传统是明显违背神的话语的，所以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传统凌驾在神的话语之上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传统和圣经的问题，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天主教是很注重那个教会的传统的，他们注重到一个程度，他们把那个圣经和教会的传统放在这个等价的这个位置上面，他们认为他们有同样的权柄。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改教者他们就反对天主教的这一点，他们就是说，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唯独圣经啊，这个新教的五个唯独里面的一个，就唯独圣经。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传统。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你很容易看到一些华人的牧师、华人教会的领袖，他们说我们只要圣经就好了。所以我们要直接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圣灵会直接感动我。所以不要那个教会的传统，那些传统都是人的话，都是人的言语。所以我们只要神的话，不要人的话。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也很敬虔，在神的面前，圣灵感动他们，他们觉得这个感动非常好，好到一个地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感动写下来，把它收集在一起，写成一本书，然后要把这个书出版出来，让大家都能够去看。所以他们不要传统，反而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传统。所以今天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把传统与圣经等同啊，这个是要避免的。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要传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2000多年的教会当中，很多教会的传统都是2000多年当中那个属灵的我们的前辈，都是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圣灵感动他们写下来的。虽然这些传统当中不是完全的正确，虽然这个传统当中有一些会有一些错误在里面，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否定他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尊重这些传统，但不能把这个传统放在圣经与圣经同等的位置上面，这传统要降服在圣经下面。所以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一个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命令来反驳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传统放在圣经上面呢？圣经上面不是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吗？所以耶稣基督用说这个孝敬父母的时候，他其实上引用的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处经文提到要孝敬父母。那么第一处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么同样在生命记的5章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知道孝敬父母是10诫里面第5诫，也提到这样的，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这样的命令。生命记是对出埃及记的一个重复，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首先在西乃山，所以在出埃及的20章描写他们在西乃山摩西领受时的诫命。所以出埃及记的20章就是描写当时的一个情景。但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里面行走40年之后，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老的一代死去之后，新的一代上来之后，但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摩西又重申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回顾以色列人历史，来回顾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所以在生命记的第5章又重新提到这个10诫，又重新提到第5诫，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利未记的19章3节里面也提到这样的命令，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在利未记的19章3节，我们看到在这里 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十诫里面两戒，第一戒是孝敬父母，第二个是要守安息日。所以你们要孝敬父母，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孝敬父母是带，我们知道十诫里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前面四诫是关于神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说我们如何去敬畏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独一的真神，你们不应该拜偶像，你不应该妄称神的名，你们要守安息日。前面四诫是关于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那么后面六诫是关于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在这利未记的十九章三节里面，就是在这两部分里面各取了一个命令来代表这个十诫。所以在与人的关系当中取了一个命令，是你们要孝敬父母，这个代表我们与人的关系，十诫的第二部分。在与神的关系当中取了你守安息日，要守我的安息日，代表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第一，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要 love your neighbor。 所以在这两部分里面各取了一个来代，这各取了一个来代表十诫的两部分，来代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最后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个律法和代表和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啊，爱我的就要守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说爱我爱父的要遵守父的命令。那么耶稣用这三引用这一段经文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来反啊，就是来反驳这个法利赛人。那同样的话又引用另外一处经文，是在是凡咒骂父母的，凡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那这样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然后在利未记的二十章九节也提到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箴言书里面的二十章二十节也提到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要变为漆黑的黑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圣经里面，在神的眼中，那个对父母的尊重，孝敬父母，这个是很重要的，神是看为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在这里说的凡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那个是死罪啊。箴言书的二十章二十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要变为漆黑的黑暗。所以对父母的尊重，对父母的孝敬，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看重的。那我们在这今天我们在这里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么看重对父母的尊重，对父母的孝敬？因为是 honor your parents， 对不对？ honor your parents， 然后我们中文翻译是孝敬父母，那其实英文翻译的是更加能够让我们明白是 honor your parents。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我们会思考这段经文，就是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但摩西赐下这一诫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赐下这个诫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说为什么孝敬父母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呢？所以当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是这么解释的，在以弗所说六章二节，保罗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命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孝敬父母的话，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就可以活得更长久一点，我们就可以长寿，我们就可以活得更长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出埃及的二十章和生命记的五章的话，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去发现保罗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实际上是有点延伸的，它不是他最原初的意思，它是有点引申的，它是他的灵意上的一个解释，灵意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 说要孝敬父母，所以你就可以活得更长一点，你可以在这世上活得更长一点。但我们如果看出埃及的二十章和生命记的五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他在这里讲，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以色列人当时那个处境当中，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知道神要把那个应许之地给他们，对不对？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知道神要把应许之地给他们，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神给他们说，赐给他们一条命令，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在耶和华所给你们的地上可以长久。耶和华所给他们的地是什么地？是什么？那么这第二点是在生命记的五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要跨过约旦河，从东岸要到西岸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重申这个命令，说说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他们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了，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然后这个时候是摩西重申那个神给他们的命令，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在神所给你们的地上日子可以长久。所以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听到这句话，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的第一个理解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其实很明白，那个这地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地，就指的是迦南地，指的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指的是应许之地。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上是给以色列人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这样你在应许之地，在迦南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所以当我们听到，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想起在那个生命记里面，摩西最后苦口婆心的劝以色列人。摩西劝以色列人怎么说？摩西劝以色列人说，你如果听从耶和华的法律法，你如果听从耶和华的话，遵守他一切的诫命，那么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要在那个迦南地上应许之地上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会怎么样呢？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会怎么样呢？在生命记的28章15到25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必因你行恶离弃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些事情上是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就这样，直到他将你从这个迦南之地上灭绝，然后你必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说如果你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当中，耶和华必将你从这个应许之地，从这迦南地上移除 remove， 把你赶到万国当中，让你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说，就是说你们要守耶和华的话，遵守耶和华的话，遵守他的律法，你们在这应许之地上就可以长久，就可以蒙福。但如果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不守他的命令的话，你们就要被从应许之地上被赶出去，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但我们是后来看到这句话真的应验了，对不对？看到这句话应验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因为不听从神的话语，结果怎么样？在公元前77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攻陷；在公元前587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攻陷。所以，那亚述帝国攻陷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把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去，又把别的民族从别的地方迁过来，迁到以色列这个地方。但巴比伦攻陷犹大的时候，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耶路撒冷1/3的人杀掉，1/3的人迁到巴比伦去。然后1/3的人留下来，所以因为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神的话就在他们身上应验了，把他们从应许之地上挪出，使他们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一段命令的时候，这个生命记的摩西最后的这个祝福和咒诅的时候，我们如果把它和这个
第五条诫命联系起来。第五条诫命说，你们如果孝敬父母的话，你们在这个应许之地上，你们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第五诫和这个生命记的二十八章是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的。你们如果孝敬父母的话，你们在这个应许之地上就可以长久。如果你们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的话，你们在这应许之地上就可以长久。那么这个孝敬父母和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你就明白这关系在哪里了。这个是在生命记的6章6节7节，这就很著名的神马，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记在心上，要把我今日，这是那个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你们要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遵守，使他们无论是坐起来站着，是吃饭还是行走，还是躺在船上睡觉，他们都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把这三段经文如果连起来的话，你就很明白那个第五诫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第五诫设立的目的就是说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就是说然后和这个生命记的6章6到7节联系起来，父母要教训儿女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只有以色列人遵守了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在应许之地上就可以长久。所以你就很明白第五诫设立的目的是什么。第五诫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神的律法可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所以要让神的律法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在生命记6章里面提到，叫父母要尽到他的责任，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的儿女。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儿女要尊重父母，要尊重父母的权柄。所以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父母的责任和儿女对父母的尊重是个有机体的一个两个面，这两个面你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行的。如果父母不尽他的责任，把耶和华的话教导儿女的话，儿女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如果儿女不孝敬父母，不尊重父母的话，不听父母的话的话，那你父母再教导他，他也不会去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五诫设立的有一个目的，这个是第五诫设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要把神的话语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神的话语可以传递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方面就是父母的责任，父母教育儿女的责任。第二个方面就是儿女对父母的尊重，儿女对父母的尊重。上次魏牧师来讲到这个儿女教育，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听了之后有很多人会跳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跳起来的，有很多人会有一些反感。对，魏牧师当时提到为什么反感呢？因为魏牧师当时提到就是引用一段经文，在利未记的18章21节，他说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给了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那魏牧师说，如果你把儿女送到 public school， 送到公立学校，那就是犯罪。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高兴的，听到这句话的是有一种反感。那在这里的话，是的，我只是我个人认为的话，魏牧师在这段话里面是有简单的，是有过于简单的来处理这段经文。其实在这里的话，他有一点把这个行为和这个动机然后混在一起。那送到 public school， 送到公立学校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你今天无论送到公立学校，送到私立学校，还是在你在家里 home school， 这是一个 behavior， 这是一个行为。但是神关键看重的是里面的动机，所以那个是不是罪，不是看你的行为，而是看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你今天把儿女送到 public school，这个不一定是罪。你今天把儿女送到 private school 也不一定是罪，要看你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今天说 今天你如果你把你的儿女送到 public school， 你的目的是让你的儿女在 public school 可以在这个技能上面，在 academic 上面受到更好的教育，说让他们以后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可以有更好的生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你忽略了对儿女的属灵的教育，忽略了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你把儿女的属灵的生命的教育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上面，次要的优先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魏牧师对你的责备就是对的，你就是犯罪，你就是把你的儿女送给摩洛，献给摩洛。但是如果你是把你的儿女送到 public school， 你不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那另外一个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谈到另外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在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离开世间的时候，他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那么在这里说，耶稣说我不，他对他的门，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指的是门徒，指的是门徒，也指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所以今天送的 public school 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行为本身不是一个罪，看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所追求的，你心里所挽留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今天如果你送的他，因为神的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脱离这个世界，没有让我们去脱离这个世界，没有让我们到深山里面去像和尚一样隐居在深山里面，他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今天你无论是把孩子送到 public school， 送到 private school，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有一点，那孩子教育是父母的责任。你送到 public school， 送到 private school， 是你委托他们来教育你的孩子，你的责任是没有办法去推脱的。你委托这个学校来教育，但是你知道你是第一责任人。这就是为什么父母是那个 guardian 监护人，什么意思？因为你是第一责任人，到将来的话，神会在你要在神面前交账的。你不能够说我把他们送到公立学校去了，那个老师不尽责任。那你自己，你做父母的要去分辨的，你要去分辨的。所以虽然魏牧师在这一点上有点简单化处理，但是他的总原则是对的。他提到两个总原则，第一个总原则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把他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教育的最，我们今天我们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儿女能够获得技能，能够在世上生存，让他能够活得好。这个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这个是比较次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真理的面前，把儿女带到真理的面前。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最主要的目的。昨天我很感恩，在那个 Life on Life 的分享，我们教会有这个门徒培训 Life on Life 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在分享这个会上，有一位姐妹这样说，她提到 Life on Life 的最后一章的题目就是说，如果将来在天堂里面，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在天堂里面你能不能见到你的孩子，你能不能见到你的儿子，你能不能见到你的女儿。所以当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你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毛骨悚立的，你知道吗？毛骨悚立的。你今天可以让你的儿女在世上，他可以在华尔街工作，他可以赚一个月1万2万的薪水，他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将来有一天你在天堂里面见不到他，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把他带到真理面前。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所以这一点魏牧师是抓到了，这个总原则是抓到。第二点他抓到了，教育儿女最主要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所以今天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在学校里面，父母都是把儿女委托别人来教育。你委托别人来教育，就是你是第一责任人。所以父母是第一责任，是首要的责任。
好，这是我们讲的两个面的第一个面，父母的责任，教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那么第二个面就是儿女要孝敬父母。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第五戒设立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儿女尊重父母的权柄，好让这个神的话语可以一代一代的被传下来。所以儿女尊重父母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让神的话语可以传下来，让真理可以被传承。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与法利赛人的对话，我们也在这看到，就是说儿女有赡养父母的一个责任。所以当父母年老的时候，他们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不能再照看自己的时候，儿女有这个责任来赡养自己的父母。所以我想今天对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心里面都有很深的一个愧疚，很深的一个内疚。因为我们在海外，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父母的面前，没有办法来孝敬他们。甚至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可能在每月的这个供养父母上面都会有很多的亏欠。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尊重父母是神所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赡养父母是儿女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两个面都要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完成一个目的，就是要把神的真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本来想讲一下儒家的事情，时间不够了，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讲后面心灵的敬拜。所以耶稣基督说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是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很爱神的人，他们是很敬虔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去在遵守神的律法来孝敬父母，他们却没有办法去爱他们的父母。所以他们把他们供养父母的责任，供养父母的钱来奉献给神，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不需要再尽这样的责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的虚伪，他们的伪善，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评论说，他这百姓是用嘴唇来尊敬我，但是心却远离我。他们用嘴巴来尊重我，来敬拜神，但是心却远离神，所以他们拜我也是枉然。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记载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耶稣说，那敬拜神的要用什么，要怎么样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么我在这里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用心灵敬拜神，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体现在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上面，体现在我们做儿女对父母的孝敬上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两点，一个做父母的责任和儿女对父母的孝敬，我们要通过上帝，我们要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要通过上帝来重新定义，我们要把它这个带到上帝的大光的面前，我们要照出我们在当中的亏欠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父母的孝敬，我们做儿女，我们做父母的责任，都是其实上都体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体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你是用嘴巴来敬拜神，还是用你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今天在我们做父母，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如果是用在这个上面，什么叫用嘴巴来敬拜神？如果你对你的儿女说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信主，但是如果你却把你儿女的这个钢琴课、小提琴课安排在星期天的主日，或者安排在星期五团契的时候，那么你要思考一下，你对神的敬拜，在你做父母的责任上面，你是用嘴巴来敬拜神，还是真的是用心来敬拜神？因为你的心里面，你如果把你儿女的这个钢琴课、小提琴课安排在团契的时间的时候，那么你心里面其实是挽留那个，你心里面挽留的是什么？ 你心里面看重的是什么？你认为那个学钢琴那个时间比去教会里面参加团契更重要，对不对？无论如何，你给儿女传递的信息是这样：上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的技能，你的才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用嘴巴来敬拜神，你不是用心灵来敬拜神。所以这一点反映在你在儿女的教育上面，你在做父母的责任上面。所以就这个其实上是我们做父母对儿女的亏欠，你没有把这个儿女带到神